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网4月16日的音频节目，我是主持人安静。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六四纪念馆香港开幕，爱国由真相开始。禽流感疫情持续，媒体呼吁百姓吃鸡。胡耀邦逝世，引燃八九民运之火。金日成、诞辰平壤阅兵，美呼吁重返谈判。国家社会主义地下党连环杀人案推迟庭审时间。节目最后，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4月15日，香港支联会和城市大学联办第二届六四纪念馆临时正式开幕。今年主题为爱国由真相开始，展出八九民运时的图片和资料，并播放六四镇压短片等。
对中国大陆封禁的八九民运、六四事件等内容，香港除一年一度的六四烛光纪念晚会，去年又开始开设六四纪念馆，汇集大量的影像资料向公众公开展出。支联会拟建立永久的六四纪念馆，自去年起已筹得300万港币，尚需200万，因此至目前依然是临时掌管。4月15日，由香港支联会和城市大学联办第二届六四纪念馆临时馆向公众正式开放。本次主题为爱国由真相开始。据悉，本届六四纪念馆公众开放将至7月15日结束，预计本届会有50000人次参观。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蔡耀昌、香港城大教职员协会主席谢永强等人启动周一的开幕仪式。蔡耀昌向德国之声介绍，这一天也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24周年纪念日。中共在89年的开枪镇压，使胡赵政改的脚步戛然而止，也将中国大陆国人的思想牢牢禁锢。因此，在开馆之前，他们举行了一个特殊的仪式，向位于城大的自由女神像和胡耀邦的照片敬献鲜花。该馆向公众开放展出讲座和其他互动活动。多位六四死难者，如王楠、钟庆，被镇压军队开枪射杀在进行刀刺的中国人大学生吴国峰等人的照片，镇压军队的子弹头、八九民运时学生签名、 T 恤等皆在展出之列。另外，在现场还播放六四是怎么一回事和城市大学学生谈对六四事件看法的短片等。活动期间还将举行系列民运讲座。蔡耀昌还向德国之声介绍，在展出的文物中，根据天安门母亲群体整理搜集到的资料而绘制而成的六四死难者遇难地点图格外引人关注。对于第二届六四纪念馆的主题“爱国由真相开始”，蔡耀昌表示，从1989年开始，中国官方不断将八九民运这场年轻学生的民主爱国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加上中国内陆封锁信息，很多公众并不了解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真相。
这个是一个爱国的民主运动，包括当年的学生支援的群众无论是内地的群众跟香港的市民，大家都是从这个爱国的一贯，我们都认为八九民运要证明是一个爱国的民主运动，而不是什么的反革命暴乱什么的。
他也只透过对六四真相的探访，也让港人正视自身的政治困境。去年中国政府欲在港推行洗脑式的国民教育，遭到香港民众大规模抗争。而不久前，中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小阳亮出底牌，香港特首必须要爱国，因此他认为关于爱国的话题值得港人和内陆民众共同来探讨。坚守并直面真相的人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他们有他们的所谓爱国的标准，就是不跟中央政府对抗。我们觉得爱国这个定义啊，不能够任由这个当权者他们怎么样界定。而我们也觉得，任何人要首先要爱国的话，一定要了解，包括啊当代中国发生什么事情，你不了解，你怎么样爱？八九民运六四的真相，很可惜，就是过去24年，在内地中国的政府当权者一直希望把这些真相去掩埋，所以我们就今年的六四纪念馆拿这个明清就是爱国从真相开始，也希望多一些民众能够到这里来去看到真相。
蔡耀昌也介绍，照片、文件和影像资料等的收集是一个浩繁的工作，经过多年的积累，这些资料渐渐拼凑成一个相对完整、独立于官方的历史。原始文字、照片不说谎，而是对中国政府表示没有开枪和至今未公示死难者人数的有力回击。
虽然现在收集到的还不是全部，还有很多的这个遇难者，包括天安门母亲全体，他们都没有办法完全是能够收集啊。但是这样的一些简析也可以把当年的镇压的情况都能够更多的可以表达出来，让包括新一代可以了解。
目前已在美定居的八九民运前学生领袖周峰锁近期曾成功入境香港，在纪念馆中不禁落泪，八九一代的血与痛的记忆重被激活。他表示，六四纪念馆有着重要的意义，有助于公众了解1989年时解放军的残暴镇压历史。他希望内地民众能到港参观，以面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真正历史。
一周内，禽流感疫情已造成中国家禽产业损失高达100亿元。为试图阻止恐慌的蔓延，周一，官方媒体呼吁市民放心使用家禽。
据中国国家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共有60人被确诊为 H7N9 禽流感病例，确认的感染者中已有13人死亡。中国当局称，此次禽流感病毒 H7N9 是首次在人类身上发现，也是首次在内地家禽体内发现这种新型菌株。环球时报在一篇评论中称，禽流感对家禽产业影响巨大，家禽市场不乐观，停止食用家禽对农民是不公平的。文章还呼吁中国百姓避免出现过度焦虑，应展现出一种超越个人的集体主义精神。甚至有媒体报道，经济上饱受禽流感重创的活鸡批发商表示，希望听到最好的新闻是领导带头吃鸡。尽管卫生部发表官方消息称，只要不接触活禽，人们感染病毒的可能性极小，但绝大多数中国百姓还是选择忌口。中国卫生部首次官方确认并公开禽流感已有2周，疫情首先出现在上海，然后是临近2省江苏和浙江。然而，令人担忧的禽流感病例仍在扩散，仅周日就有11例感染病例，也是截止目前单日感染病例最多的一次。当天，北京也首次发现一名感染病例，被确诊者是一名7岁女童。与此同时，河南也报告有2名男性感染者，这2名感染者和女童的父母均从事家禽处理工作。专家们担心 H7N9 病毒变异成一种容易人传人的病毒，从而可能引发大流行病毒。而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止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这种病毒会在人之间传播，所有病例都是个别传染，之间并无关联。该组织一位官员14号表示，新型禽流感病毒扩散到北京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该组织已经预料到会有新的病例，并且还会继续有其他病例发生。而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近日接受官方媒体采访时表示，根据目前的疫情，并不排除 H7N9 人传人的可能性。当记者问到，在60个病例中，有些人没接触过家禽，又是如何发病的呢？钟南山表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无法确定传染源。他同时承认，对于目前的禽流感还没有有效的药物治疗。 针对持续扩散的疫情，中国卫生部称，当局还不清楚病毒是如何传播的，但他们相信这种新病毒是通过家禽传染给人的，并在几个大城市进行大规模活禽捕杀。北京现已全面禁止活禽交易。周末，国家卫生计生委在其网站上称，食用经过正确烹调的家禽和禽肉制品是安全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则指出， H7N9 病毒容易在人类身上发病，但染毒禽鸟却只有非常轻微反应或者不会发病，这为医疗人员寻找病毒传播源头增加了困难。2003年，中国当局被指试图掩盖在中国境内出现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的疫情。该疾病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共造成800人死亡。十年后，此次 H7N9 疫情发生以来，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对中国政府对疫情信息的及时公开感到高兴。不过，就在20多天前，中国民众还指责官方研报误报疫情进展。
4月15日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纪念日，解放军日报、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罕见刊发纪念文章和回顾胡耀邦逝世之际致丧全过程。学生在当时的悼念活动成为八九民运的前奏。
4月15日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24周年的纪念日。中国新闻周刊转发了2008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新闻背后的故事》中关于胡耀邦追悼会和官媒讣告发布的全过程。文章披露了这位中共改革派领导人去世后治丧一波三折的内幕，包括人民网、新华网在内的多家中国官媒转发此文。该文也无法回避由胡耀邦逝世点燃的八九民运之火。文章表示，在即将起灵时，这天上午，从人民大会堂向天安门广场望去，学生坐满了广场，他们举着青年斗士、民主领袖、浴血民主等横幅，山雨欲来风满楼，预示着一场大的风暴不可避免了。文章还提及多位八九民运代表人物，如王丹、方励之及其夫人李淑贤，指他们是想制造事端、搞动乱的极少数，但该文未正面提及八九民运和六四等。文章沿袭一直以来中国官方对该运动的定性基调，指胡耀邦逝世后出现了不正常的悼念活动，有人借题做文章。另外，解放军报也发表了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和上海社会学学会会长邓伟志对胡耀邦的纪念文章。周瑞金表示，胡耀邦是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勇于创新、正直无私、光明磊落的人。邓伟志在文章中也给予胡耀邦为政为人的盛赞。他表示，有的人在位子上时备受尊敬，一旦下来就没人尊敬。胡耀邦同志是在位不在位都受到尊敬，甚至是不在位时比在位时更受人尊敬。尽管胡耀邦一词在中国各大网络上依然是敏感词，但早在2010年时，温家宝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悼念胡耀邦文章。2012年4月3日，中新网也曾发表胡耀邦墓前清明祭的文章，公开评调这位中共前总书记，并指胡耀邦为民族脊梁。文章隶属胡耀邦逝世的20多年间，陵园先后接待过8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200多位省部级官员前来祭奠，暗指胡耀邦在中共党内受到一部分人士的推崇和拥戴。胡耀邦生前曾言，我这辈子有两个没有想到，一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一是没有想到我在退下来以后还有这么好的名声。胡耀邦三子胡德华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不管官方或媒体对胡耀邦近年解禁动向如何，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功过都交由历史去评定。
对，那肯定是交给历史了。
胡德华也向德国之声回顾父亲的政治历程和主张。1986年底和1987年初的学潮中，胡耀邦主张倾听学生诉求，而邓小平表示不赞同，认为赵子阳是在鼓励自由化。胡耀邦在1987年亦遭当局指责反自由化不利，胡耀邦在其后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一职。
他的心目中建成的国家呢， 不应该是就听一个人来讲话，应该是大家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的权利。他对这些事情呢，那么都是比较宽容的。但是就是我们党内的其他的很多老同志呢，他们就看不得群众百姓表达自己的愿望，那么只希望有一个声音，一种想法。因为一个社会是一个多元的嘛，那么如果说你又承认大家的信仰自由，又让大家有一个思想，那么这样呢实际上是很矛盾的。如果有一个思想，那么这样对于国家的这个发展那么也是不利的，就会形成全民缺少想象力。如果是没有一个想象力的民族，那么它必然是没有任何创新。一个没有创新的民族在这个世界上必然是一个落后的民族。
八九民运时的天安门四君子之一的周舵也向德国之声表示，在中共历史上，公众对胡耀邦有比较一致的好的评价，
都认为他是就所谓中国共产党的良心嘛，说赵子阳是中国共产党的头脑嘛，这是比较一致的评价。
胡德华也向德国之声解释，他父亲其实和八九民运历史并无直接的关联。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出现政治上的小阳春，而胡耀邦的去世将公众孕育的政治期待打破，因此才出现八九民运初期的悼念，并继而演变为一场民主运动。
客观上来讲，或者从他自己来讲，应该没有这些关系，只是说大家对他有一种怀念，有一种本来是有一种期待，由于他的去世呢，那么这些期待和希望呢，就是都肯定是实现不了的，所以才会有那个六四这些事情吧。
周舵也表示，胡耀邦的逝世成为八九民运的导火索。在1986年底至1987年初的学潮之后，胡耀邦被迫辞职，很多学生一直心存愧疚，并在无形中建立了对这位前中共领导人的信任感和情感连结。1989年胡耀邦逝世后，这种情绪被激发，
有些学生就觉得好像有些对不起他，好像是自己连累了他这样。当然最根本的就是觉得他被拉下台，即便就是从共产党的这个党纪这个角度来讲，也是不符合这个党内的这个罢免总书记的程序的。当然海外就有干脆就说那是一场政变嘛，习仲勋甚至据说是拍桌子跟邓小平提抗议嘛，说这么搞不对啊，就是一个导火索，一个偶然事件引发了后来的这么一场风暴，而这场风暴呢也并不是什么必然就会变成这样子。
周舵也介绍，由胡耀邦逝世引燃的八九民运当时并未有清晰的发展方向，在当时中共最高决策层也是两派意见。
赵子阳他讲得很清楚，就是要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嘛。但是李鹏和李鹏背后的一批党内的保守势力，他们的看法就完全相反，就是像四二六社论，就是完全把学生看成是一股敌对势力，什么背后有什么黑手在操纵。
胡德华表示，当外界纷纷解读中国媒体上关于胡耀邦纪念文章背后可能的政治信号时，即是否会解禁和平反六四时，他不愿意去多做解读和抱有更多的希望。而周舵则表示，目前未看到习李上台后有平反六四的迹象，但习仲勋曾经强力反对镇压六四，所以不排除习近平继承其父亲的政治正资产。因为六四关联党内重大利益，习近平未稳固权力之前，短期内应该不会有重大的动作。
从一般的这个规律来判断，这新上来的这个领导班子也不会这么快就有特别重大的动作，起码他内部好多东西还没搞定呢。这个六四这可不是个小事儿，牵一发而动全身，大概要等一年以后吧，甚至更晚一些。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东京表示，美方愿意与朝鲜进行对话，前提是朝鲜必须履行国际义务，放弃核武器计划。他呼吁朝鲜重返09年后搁置的六方会谈。
4月15日是朝鲜已故最高领导人金日成诞辰101周年纪念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当地时间上午前往祖父金日成和父亲金正日陵寝悼念。朝鲜电视台周一播放了金日成的纪录片，该国举办了多项庆祝活动，包括盛大的阅兵仪式。此前，各界纷纷臆测朝鲜可能在金日成诞辰日当天进行无水端中程导弹试射。韩国国防部长金宽正周一表示，据信朝鲜已做好发射导弹的准备，但目前并没有预备开战的迹象。据韩联社报道，金宽正在一次国防委员全体会议上表示，有鉴于朝鲜的敌对言辞以及朝韩半岛上的政治和军事状况，韩国已对可能面临的攻击做好准备。韩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平壤尚未发射导弹，首尔处于戒备状态，导弹危机可能延长。韩国外长敦促朝鲜领导人实施改革，并结束不断发出威胁的恶性循环，否则便必须为政权的垮台做好准备。他认为国际社会应通过强烈的威慑并加大说服力道，促使朝鲜做出改变。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东亚访问期间则提出与朝鲜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以平息朝韩半岛冲突。据日本媒体报道，克里周一在东京表示，若朝鲜遵守国际义务，跨出重要的一步实行去核化，美国便愿与其进行对话。克里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周日曾联合呼吁朝鲜停止新一轮导弹试验，重启2009年搁置的六方会谈。在与岸田文雄进行谈话后，克里保证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韩国和日本。克里称，朝鲜发出的威胁只会使其更加孤立，使人民陷入贫困之中。在此次东亚访问行程中，克里分别与中日达成共识，美国、日本和中国一致呼吁朝鲜终止挑衅行为，敦促朝鲜的年轻领导人金正恩放弃导弹试射并重返谈判桌。目前朝鲜仍不愿屈服让步，平壤方面认为韩国此前提出为缓和半岛局势进行对话是狡诈的阴谋，予以否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一接见美国国务卿克里时表示，朝鲜必须认清挑衅毫无益处，日本是继韩国和中国之后克里出访行程的最终站。克里在前一日已与朝鲜的传统盟友中国就朝鲜危机达成共识，未来双方将进一步合作。据克里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和情报机构代表本月也将前往中国，就寻找新的危机解决方案进行商议。美国、中国和日本强力呼吁朝鲜放弃核计划，重回六方会谈的谈判桌。朝鲜在2009年宣布退出六方会谈，日本外长岸田文雄敦促朝鲜承认在六方会谈框架下所达成的协议，作为去核化的交换，朝鲜将能获得经济援助。但朝鲜新一代领导人金正恩并不愿意放弃核计划。中国外交部长王毅4月13日在与美国国务卿克里会谈时强调，中方的立场坚定不移，那就是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必须坚持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坚持对话解决问题。中国对于朝鲜问题感到受挫，特别是2006年、2009年和今年2月朝鲜核试验拖累中朝双边关系。正因如此，在联合国安理会最新一次制裁朝鲜的决议中，北京投下了赞成票。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决给予外国媒体记者适当的席位。旁听即将在慕尼黑地方高等法院审理的国家社会主义地下党成员连环杀人案，这一案件原本定于4月17日审理，现在推迟至5月6日开庭。
在就媒体旁听国家社会主义地下党成员连环杀人案名额分配一事争论了数周之后，慕尼黑地方高等法院宣布推迟这桩案件的开庭时间，新的庭审时间被定为5月6日。法院方面周一公布消息称，记者席将重新分配，开庭时间推迟是因为旁听庭审的记者需要事先登记，无法保证在原定的开庭日，也就是4月17日之前重新完成这一流程。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上周五作出裁决，必须允许土耳其和希腊的记者旁听这一案件的审理。在这一判决作出之前，原定的50个记者席位当中没有包含外国记者。然而，国家社会主义地下党成员连环杀案当中，有8名受害者都是土耳其裔，另外还有1名受害者是希腊人。土耳其晨报对记者席的分配表示了抗议。在宪法法院作出判决之后，记者席究竟如何分配，目前还不得而知。宪法法院的法官们没有作出具体的指示，宪法法院只是裁决要安排适当的席位留给外国媒体代表，特别是应该考虑到受害人的原籍，例如至少要多设立3个记者席位。慕尼黑地方高等法院承认，此前发出有关媒体登记报名旁听庭审的新闻消息时出现了技术错误，导致一些媒体错过了报名时间。但是不同于其他刑事案件的审理，这一案件没有专门为外国媒体预留旁听席。反纳粹恐怖分子和反种族歧视联盟批评说，慕尼黑地方高等法院推迟庭审的做法完全没有顾及受害人家属的心理。受害人家属为原定的开庭时间做了全部的准备，现在突然宣布推迟开庭会给他们造成巨大的负担，法院方面应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但是在德土耳其人团体和德国记者联合会对慕尼黑法院的做法则予以称赞。土耳其人团体代表克拉特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说，我可以理解法院的做法，法院方面必须在庭审前做好一切工作，让判决最终无懈可击。为这一案件的被告国家社会主义地下党恐怖分子贝亚特·恰培担任辩护律师的施塔尔说，由于技术出错造成一些媒体能够及时的报名旁听，这一结果让整个审理工作受到了质疑。他表示，推迟开庭时间也意味着他的委托人也要承担负面的影响。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各位听众，上周六美国新任国务卿克里访华，朝鲜问题成为他同中方领导层磋商的中心议题。德语媒体普遍认为，金正恩叫板似乎使美中两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立场更为接近。克里访华之行的结果让美国政界产生希望，北京有可能继续加大对平壤施压。柏林每日镜报4月15日在政治栏目上发表一篇记者从华盛顿发来的文章，也认为克里此次访华之行可视为一次成功。
克里透露，他与中国同行王毅上周末磋商了北京如何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施加影响的多种途径。他并表示，中国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公开施压。克里许诺将竭尽全力让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成为美中关系伙伴当中的模范之举。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中国对美国军方在地区显示力量忧心忡忡，担心本国利益因美国的军事存在可能扩大而受到影响。克里试图向王毅表明，美国的措施并非针对中国，而是针对朝鲜，并且是因为朝鲜威胁军事打击美国军事基地而引起的。克里并向中方出示了材料，根据这些材料，朝鲜继续实施其核武计划以及导弹计划，引发亚洲和中东地区的军备竞赛。情报部门称，在这两个领域，平壤同伊朗合作，这一发展当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每日镜报的文章指出，美中对朝立场之所以进一步接近的原因之一是，克里此行向中方提出了一项交易。
根据一些著名美国评论家的分析，克里其实是向中方提出了这样一个交易：北京可以选择强迫朝鲜改变态度，美国重新减少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继续向独裁者金正恩提供支持，美国则将不得不作为保护美国及其盟友而必须做的事情。让中国人不安的因素之一是，美国意欲扩大在太平洋地区的反导弹能力，而这一能力不仅使美国可以拦截朝鲜的导弹，也可以大幅降低中国核武器的威慑性。克里显然向中方表明了心迹，若北京可让朝鲜问题的谈判获得进展，美国就减少反导弹能力。
同一天，法兰克福汇报刊登一篇记者从北京发来的报道，认为金正恩的战争声调反而让美中表现出罕见的一致。
美国客人此次给中国带来了一份不可小觑的礼物。克里间接表示，美国可以从东亚地区撤走新近才扩建的某些导弹防御武器系统。对北京而言，这不只是一个友好的姿态，因美国增加了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北京一直感觉受到挤压。克里还试图说服中国对朝鲜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为此，克里表示愿意改变美国的战略。朝鲜半岛只是中美关系当中众多议题当中的一个，但是现在继续进行的围绕朝鲜的磋商却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交换意见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因为在全球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强国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冲突领域，除外交和战略政治、货币和贸易争议之外，还有人权问题和先进的网络战争。
感谢您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播客的关注，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